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在这里同大同心的敬拜，也感谢两位姐妹带领我们今天的诗歌的敬拜哈、因为我们觉得，哎呀，能够侍奉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的事情，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看这个的诗篇，上行之诗，今天我们会来。看到这诗篇128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把它放在这里，我们继续跟大家一同来探讨，究竟这一篇的诗篇给我们能够看见什么，神的话对我们又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的帮助。可能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一篇的诗篇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留意到提到一个字福不断的来提有福了，享福了，得福了，赐福了所以这篇的128篇的诗篇里面不断出现这个字福这个字但是可能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讲，福这个字好像有一点感受不深虽然我们知道什么意思，但是那个感受可能不是很深但是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形容这个字的时候，可能大家那个感受可能会深一点，就是今天我所给的一个题目幸福当你听见幸福这个的形容的时候，可能对你来讲感觉就比较强烈一点可能你会立刻想到一些的情况一些的幸福的画面会出现在你的脑海的里面今天会讲幸福，所以可能一开始先问大家，你觉得你幸福吗？想幸福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看探望一个弟兄姐妹那个妈妈常常问孩子，你幸福吗？我觉得非常好要常常要问一下你觉得你幸福吗？幸福可能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对幸福的感受可能都不一样随着这个年纪时间的改变我们对哪种的所谓的幸福感，我们也不断在改变每个人在追求幸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从我们自己内在就产生这个幸福的这样的一个的憧憬一个的图画，但是其实并不是单单从我们自己里面发出来的对幸福的一种的需求。很多时候人对幸福的追求呢，常常是被外在的因素影响的，这个世界这个环境我们人群的当中，我们所认识的人的里面常常被灌输告诉你什么叫做幸福当你觉得我要拥有这些东西我就幸福了有时候你会看电视看见那些广告哇，去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的岛，哇，那个海，那个水，哇，那么的蓝那么的清在哪里叫一个的 vacation 一个度假？可能我们的印象当中，如果我能够放假take a vacation， 能够去到那么漂亮的地方，在哪里来享受那个大自然，那个时候我就很幸福了。可能我拥有这个东西，拥有那个东西，我就感到满足，我就感到幸福了。可能我们每个人对幸福的那种的感觉，可能就在不断在改变，因为四周围的环境、四周围的人，这个社会会告诉你怎么样才真正的幸福。所以，久而久之，我们以为我真的就按照这个世界的那个说法，我去追求哪个东西，我就会有幸福感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如此。哎呀，不要说那么的复杂你觉得吃一顿丰富的晚餐，你觉得幸福吗？幸不幸福？我觉得很幸福偶然去吃一顿哇，很好吃的，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幸福的。但是这个幸福很快就没了 吃饱了之后撑着的时候觉得一点都不幸福了，吃太多了哈。所以有些幸福你是一直去追求，但是当你得到的时候很快这个幸福感就没有了。多少时候我们是被四周围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幸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留意的话，圣经常常告诉我们，哎呀，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就有福了，怎么样怎么样就有福了。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你必定发现圣经常常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个福气，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一个幸福的人。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人生要追求一个幸福的时候，我们就要来问，特别是做基督徒的，我们要问，随着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得到什么拥有什么才是幸福的时候，我们更要问圣经，还说神的话，神如何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生才是个幸福的人生啊。还没信主的朋友也来看看究竟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present 给我们所看见的人生是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幸福的人生。那今天这一篇的诗篇我觉得很有意思，这篇诗篇就告诉我们这个诗人三番四次告诉我们怎么样一个的人生是一个幸福的人生。那我们先讨论到这个幸福的时候，我们先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过得不幸福？为什么人过得不幸福？人的幸福在哪里失去了？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神说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每一个创造他都说好，非常好，然后最后就把人放在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常好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神创造人不是要让人受苦的，这个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受苦，乃是要让我们在享受神所创造的福。是不是有 echo 一个声音很强烈的？我这听着好像很强的那个 echo 没有哈，没关系没关系哈。那神创造这个的世界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来享受哪一个他创造的美好。但是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的事情，神创造人把人放在哪里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的宣告，我读给大家听，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啊。那神所赐神就赐福给他们，就是神所创造的亚当夏娃、啊、就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解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了、啊、我将遍地一切的结果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那神创造人的时候，一个那么美好的一个的环境，然后把人放在那里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的美好，神赐福给他们。什么时候失去呢？我们发现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这个神所赐的福，这个幸福没有了。当人犯罪之后，这个幸福的生活，这个美好的人生没有了。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对这个亚当夏娃来告诉他们，在创世纪第三章，我读给大家听，16节开始，他又对女人说，因为那时候神来问亚当夏娃，为什么你们吃这个不能够吃的果呢？然后因为他们做，所以神惩罚他们，所以16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们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脸目你的丈夫，你的丈夫 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听着咯，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生出荆棘和直立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大家看见了没有？起先神创造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是过着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一种的人生。神赐福给夏娃，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治理这个的地方。然后神把这个管理伊甸园这个那么重要的责任交给亚当。他们夫妻的关系啊，亚当看见他的妻子的时候，他说：“哇，那么漂亮，就是我骨中的骨，怎么说呢？肉中的肉，骨中的骨，啊，是那么的对妻子的那种的赞赏。”但是当他们因着犯罪的缘故，他们失去了这个从神所赐给他们这个幸福的人生，开始他们就变成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生活在里面。本来是神赐的福，变成他们苦的来源。神本来给夏娃生养众多，是在哪里享受这个的生产。后来神说，你的生产成为你的苦楚，你的家庭成为你的苦楚，你的孩子成为你的苦楚。后来我们知道，你看一个当妈妈的看见自己的孩子一个哥哥把弟弟杀了，你想这个母亲会多伤心。所以本来一个美好幸福的一个的家庭，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了，失去了幸福。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哪一个的图画。那诗篇128篇，当我们读的时候，还是说圣经其实从很多其他的地方都同样的告诉我们，虽然人活在一个已经被污染的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但是神人人盼望，人人在哪里来为人做最好的安排，让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还人人能够回复到以前他们住在伊甸园里面能够所享受的哪一种的幸福的人生。圣经不断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就能够过着一个幸福的人生。在这篇诗篇里面，神同样的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情。诗篇的128篇第一节，他说，凡敬畏耶和华的，遵行他的道的，变为有福了。然后下面他会享受的福是什么，等下我们再会讲下去。什么叫做敬畏？我们先来了解一个事情，什么叫做敬畏？凡是敬畏耶和华的，遵行他道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什么叫做敬畏？那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好，英文就是用一个字 fear the Lord、中文翻译敬跟畏。敬是什么？敬是专敬啊，那个从专敬所产生出来的哪一个的畏惧，不是单单害怕，不是害怕神，是先从敬respect 啊，从敬这个角度 honor 这个角度来去讲。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把很多不同的人的关系放在我们面前来学习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专敬的一个的学习啊。孩子要专敬父母，因为 神把这个父母亲放在我们孩子的身上作为一个带领的，所以孩子要尊敬父母，老师学生要尊敬老师啊，人民要尊敬在位掌权的等等等等啊。所以神把人世间一种的关系放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让我们从生活的里面学习怎么样作为一个尊敬，一些应该尊敬的人。前一段时间啊，因为我们在电视，在这些的报纸里面还是什么的，我们看见一段的视频，发生这样一件的事。香港有一个的大学啊，有一群的学生啊，要跟他的校长啊，要跟校长来对话，还是说辩论，还是说来谈论一些的事情啊？哪些学生啊不同意这个校长所说的啊？我们视频看到一个的情况哈，他们这些学生呢就不能坐在哪里哈，校长坐在哪里，学生就是 you know 在哪里。那个学生就跳上那个桌面上啊，拿着那个啊，本来是烧给死人的那些的纸啊，那些七叫什么啊，开寝叫什么名字哈、啊，是烧给死人的那些的纸啊，拿着来叼给这个的校长啊，然后指着他的臂，他的面来说哈、啊，骂他是狗啊，那这个是。绝对不是一种尊敬的一个的态度，绝对是一种藐视，一种的侮辱这个的校长的一个的态度。你觉得这些学生有资格做一个学生？可能你觉得不是单单没有资格做一个学生，连一个人最起码的做人的态度都没有。不配。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呢去思想，人要敬畏神的时候，这个尊敬神这一个的角度是一个很重要的。究竟人有没有把神当成神？如果一个人把神当成神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就会遵行他的道。当人不把神当神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的藐视。一个藐视神的人就必定不会遵行神的道。一个遵行神的道的人就必定是尊敬敬畏神的人，他就会遵行神的道。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失败？他们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把神所讲的当一回事。神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个是一个事实，是宣告了一个事实，但是他们不把神的话当成一回事，他们藐视了神的吩咐，所以他们失去了本来从神所来的哪一种幸福的人生，因为他们的藐视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是失去了本来享有的一切的美好，神所赐的福变成是他们的苦难的源头。所以说敬畏神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的起点。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律法，神的命令，神的要求，所有这些命令，这些要求都是为了一样的事，就是神要让人在当中得到好处。神不是用这些的命令，这些要求来辖制，来笼络，来让人受苦，不是。神定了那么多这些条例，只有一个目的，让人因为守听从这些的吩咐的时候，他们的人生可以活得更好，可以在世上活得更长久。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在上个星期，因为我们讲这个安息日，对不对 Sabbath 啊，这个事情，那今天我也还是拿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在以色列的律法的里面， 安息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是要让人可以有一天可以休息，可以来恢复他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跟神建立好的关系，跟人建立好的关系。上次我们提到这个事情，除了安息日之外，神更吩咐以色列人六年需要耕种，需要种植，需要工作，但是第七年就被称为安息年 Sabbath year， 安息年。这个安息年呢，在是在利未记25章，如果你要看的话哈，利未记25章，如果你愿意看，但是我不会读了，不会就是提出来哈。在这个安息年的里面，神很清楚的吩咐，这个安息年里面你不要耕种，不要让这个田地能够休息，你不能够一直在那里耕种，让这个田地可以休息。虽然你没有耕种，但是你知道吗，那个田还是会长一些东西，对不对？你虽然没有耕种了，还是会长，因为去年留下来一些种子，还说那个树葡萄树啊，那像无花果树还是会长的。但是神吩咐他们在这个安息年的时候不能够去收割这所有这些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那这些东西给谁？神说给那些有需要的穷人，那些路过的，那些在这里没有资产的，那些贫穷的，他们有需要的，他可以来收割这些的自然而然生出来的东西，让他们在这个安息年的时候能够得到饱足。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教训，要他们顾念穷人。然后七个安息年之后，49年第50年叫为禧年这个禧年是什么？就是说在这一年里面同样跟安息年一样要休息，但是不单如此，更重要的说在这一年的里面，如果因为家贫穷的缘故把田啊地啊卖了，他说在这个禧年的时候，这些卖掉田地的这些的穷人，他们可以向这个的买地这个人要回他的地来，这个买了他的地的要按着适当的价钱要把这个地归还给这个卖地的这个人。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在这个50年的第50年里面，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人民的财富，那个差距不会越来越富越来越穷，让他们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的机会。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教训命令，神告诉他们，如果你顾念这些穷人，如果你按照这样的一个的吩咐来做的话，你们可以在这个地上活得长久。神是为了要让他们过着一个更幸福的人生，所以神下了这样的命令。当然了，我相信在起初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做了，后来就违背了，不做了。所以我们读这个后面的先知书的时候，那些的先知责备那些以色列人，你们这些富人，你们贪连穷人身上的尘埃你们都贪，骂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遵照，没有敬畏耶和华，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结果他们就失去，国家都失去了。那神是盼望透过他所给人的要求律法，让人在地上可以过得更好更幸福的人生，可以说是 reverse 这一个的从亚当夏娃失败所造来的哪一种的不幸的一种的人生，变成一个幸福的人生。那我们再看这个诗篇128篇，再看下来，如果遵循神吩咐的人有福了，就是一楼更好了。然后他就给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例子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那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诶，这个跟上次我们看这个诗篇127篇好像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对不对？啊，诗篇127篇的时候，但是是一种像一个对比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啊。诗篇127篇我们说是所罗门所写的一篇的诗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枉然的，枉然的，是虚空的，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益处的啊，对不对？记得还记不记得这个啊？然后诗篇127篇的时候第二节他说，你们清早起来夜间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是什么呢？其实意思是说，你们是枉然，是没有用的。你早上很早起来做到晚上，要吃一口饭都不可能的，都是枉然的，徒劳无功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得到饱足的。所罗门讲的是什么？若不是耶和华，如果没有神，若不是神帮助，若不是神在哪里，所有这些都枉然的。所以诗篇127篇跟128篇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诗篇127篇是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个情况怎么样？诗篇128篇是告诉我们，因为敬畏神的时候，我们那个状况又是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吃劳碌得来的那些的事情，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读到神来惩罚这个亚当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哎呀，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得五口，才得从地上得吃的，然后呢，你必流汗满面，才得五口，直到你归途。当我读到这时候，好像有一个印象，有一个感觉，工作是神对人的诅咒。你看亚当这里不是说吗？因这个缘故，你就流汗满面，你才到糊口。我们感觉说，哎呀，今天我们怎么辛苦工作，都是因为神诅咒。不是。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神对亚当的诅咒不是工作，神对亚当的惩罚是什么？他的工作再没有果效了，他的工作，他劳苦的工作，只是为了糊口，为了能够得一口饭吃，失去了起初神给他的哪一种的使命，哪一种的托付。神说你要做什么？你要看守、管理、看守着我所交付你给你的这个的伊甸园，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你要跟我同工，一同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亚当在地上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他是与神同工，来管制这个世界，来修理，来 care about 这个世界，来保护这个世界。当他不尊敬神为神的时候，当他否定了神的时候，他失去这个人生，他在神里面就再没有这个的人生更高的一个的人生的目标跟使命了。他每天工作，劳苦工作，只是为了糊口，得一口饭吃。今天我们活得那么苦，就是说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要赚一口饭吃。这个工作带来的意义就是赚钱糊口。但是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神要做什么？神一个敬畏神的人，神要从一个已经被污染的世界里面，神仍然盼望他的儿女属神的人 能够重新找回当初神交给亚当那个的使命，让他在劳碌的工作里面并不是单单为了两餐糊口，是要让他能够再次找到人生的使命，在工作里面明白神交付托付给他的是何等重要的一种事情，他所做的能够得到果效，他能够享受那个果效。跟127篇的第二节是刚刚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清早起来去工作，做到晚上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没有意义的。但是在这里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神把另外一种工作的目的再次交给他，让他重新得回工作所带来的那份的满足。有一个人啊，我在基督教的圈子的历史的里面啊，有一个非常被基督徒所认识的啊的一个的人啊，他叫做被称为 Brother Lawrence 啊，罗伦斯弟兄啊。他写了一些的书啊，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在一个，你知道天主教有很多那些修院啊、修士啊，那他是在一个修院的里面啊，来在厨房的里面来工作，来那煮菜啊、洗碗啊、做这些的工作的一个人啊。那些修士在外面在那里读圣经、祷告、做那些的研究，他就是在厨房里面干活的哪一个的人啊。这个罗伦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 哈，虽然他是在厨房的里面做这些的好像是劳动的工作，但是他在做这个过程的里面充满了喜乐，然后每一天他把他在做工作的时候那些的经历就写下来，他怎么样在工作里面能够体会他跟神那个关系，他把这个工作成为他一个的使命，他把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的好。所以那些的在外面在那里读圣经，就研究，就祷告，就是那些的修士，后来发觉了，哎呀，这个弟兄他说对神的理解比我们在那里读经祷告那里明白的更深入，因为他在工作的里面，他是所做的事情的里面，他找到了他跟神这个 connection 那个关系，他的工作这个过程的里面找到了他的人生的使命。洗碗洗得很有趣，炒菜炒得很有趣，因为他享受在工作里面跟神哪一种的互动的关系，神把这个工作交给他来管理这里的时候，他就好好在那里做。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工作观是怎么样，是我们需要考虑思考的。究竟我们一份的工作是为了糊口，能够赚到一口饭吃，还是我把这个工作成为我跟神的一个的使命的一个的交流，神把这个工作交给我的时候究竟目的是什么，要让我在这个工作里面怎么样看见一个的果效，让我可以享受工作所带来的那个的结果。神重新把这个诅咒变成祝福。我们再看下来，他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环绕着你的桌子好像橄榄的摘子。说的是什么？这个前面是讲到这个男人的工作的劳苦，然后接着讲到他的妻子，放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放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图画。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有工作，工作有果效，有人生 目的跟使命，更重要的，他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一种的关系，他跟他的妻子的关系。过去他本来跟亚当夏娃本来是一个那么美好的骨中的肉，骨肉中的肉的一种的甜蜜的关系，生养众多是成为神赐福给他们的一个的结果。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成为他们那个的惩罚，他们的诅咒。哦，女的变成生产是成为他们的痛苦，家庭成为他们的痛苦。所以前面不是说吗？你要怜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管辖你，是夫妻的关系成为一种的 tension， 一种的紧张的状态。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神好像重新把这一个的赐福，给这个的做妻子的。重新得回从神来的那一种生养众多是一种的美好的赐福的一个的经历，是在他的内室的里面，能够在一个家庭的里面，这个丈夫这个男人有好的事业，但是在家里面有一个好的家庭的关系。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说，哎，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说的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个的树，一个葡萄树，一个橄榄树。你知道吗？以色列的圣殿的里面，他们有一圣殿里面的装饰，就是把这些的树放雕刻在里面，特别是橄榄树是以色列的圣殿里面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 decoration 在当中。所以我相信这个这些上星期是他们去圣殿敬拜的时候，可能这个诗人就想到圣殿里面所形容的这些的树。再说葡萄树跟橄榄树这个果子也是以色列人口粮的主要的粮食的主要的源头。所以这两个树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重要的两个的树。那我们来看一下葡萄树。大家有没有看过葡萄树？家里面谁有种葡萄的？有没有？有葡萄哈，种过葡萄。你知道葡萄是怎么样哈？葡萄怎么样？葡萄呢，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树干 ，tree trunk， 那个 trunk 没有，你看很难看的。看见，哎呀，这个都是树干哈，他们都是那些软软的那个枝子哈，那些的树枝哈，那些很软的哈。所以如果你种葡萄，你都知道啊。如果你种一棵葡萄，这里四周围没有东西的话，你说这个葡萄会怎么样？长不起来啊，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很坚硬的树干啊，一个创能够支撑起来。所以呢，种葡萄的人，他必定在这个葡萄树旁边就架起一些的，一个架子，对不对？让这个葡萄可以随着这个架子能够牵上去，对不对？很软，如果你没有这样弄一个架子上去，这个葡萄在地上，就算长了葡萄，那个葡萄很快就烂了啊。所以，能结很多果的葡萄，必定是弄好一个架子，架得非常好，然后呢，那个栽种的人必定要好好的修剪啊，因为葡萄你不修剪的话，它长得很多，就不会有好的葡萄，所以必定是有修剪，要加好它，才能够有一个丰富的结果出来。以色列人非常注重教育，他们的小孩从小他们就要背诵圣经，我刚才提过了他们开始要学习东西，学习任何的开始都是以圣经作为他们的启蒙的开始的一个的 material 谁教他们？父亲 yes， 但是主要的小的时候都是母亲。所以如果你读这个箴言书的时候， 你会读到箴言书里面讲什么。啊，箴言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我儿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旨。法旨就是说，小文是教导，谁教导小孩？母亲。母亲在一个家庭里面是作为一个教导孩子一个非常重要所扮演的角色。这里让我们看见是说，这个诗人告诉我们，这个人外面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事业，在家里面他的妻子在里面能够作为一个教养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人，而且呢是让孩子很丰富的在那里去成长。哇，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的图画放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当母亲的不是单单坐在哪里，他是接受从神来的一个的使命。作为一个妈妈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来教养孩子，让孩子能够成长，能够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人，能够在世上能够敬畏神，能够继续享受神所赐的幸福的人生。这个是母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跟角色。这个蒙福的人他有这样一个妻子。当然我们读到箴言书里面哈，最后一章的箴言书里面讲告诉我们一个才德的妇人哈，一个很有 wisdom 的一个的母亲哈，是如何在家里面运作。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读箴言书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原来哈这个家中有这样一个的妻子的话，哇，你实在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的人。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的图画，当一个敬畏神遵循他道的人，他要这样蒙福，他的工作有果效，他的工作带来他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跟神的关系建立的一个目的，他可以享受家庭那个的美好。还有一个树，橄榄树。然后你看他说，你的儿女围绕着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树的摘子。橄榄树摘子是那个刚长出来的那个橄榄枝哈。说的是什么？有没有见过橄榄树？有没有见过橄榄树哈？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哈，那个导游带我们去哈，他们说这个就是耶稣哈在那里祷告的那个地方哈，就是说啊，那里有很多的橄榄树哈，然后他指着那些橄榄树说，这些橄榄树哈，有一些已经超过1000年了。一般的橄榄树，如果你没有刻意的，还是说特意的去把它毁坏的话，哈，你让它能够很正常的在哪里在栽种的话，可以活几百年的都可以，而且橄榄树的树的木的树干啊，这个木是非常坚硬的一些的木头。跟这一个的葡萄树刚好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葡萄树那个树干没有软软的，你不撑起它不能够上去的。橄榄树不同，橄榄树那个树枝树干是非常坚硬的，但是葡萄树你种了，今年种可能明年后年你就有果子了。橄榄树不同啊，那些的学者告诉我们，一个橄榄树要经过几十年哈，可能很长的时间啊，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出来，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的栽种啊的一个的结果。那究竟这里说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这个蒙福的人，不单指他有他的妻子在他的室内来帮助他来管理这个家庭教养孩子，有很多的孩子，更重要的这是孩子他们的成长的里面是很能够长久的有这个的成长。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他的后裔会绵绵延长的，就好像第八节所说，你看，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啊，愿赐平安给以色列，你的儿女的儿女是接下来几个 generation 的，你都能够看到的这意思。这里说什么？围绕着你的桌子的，在家里面围绕着你的桌子的，就是这些虽然是成长很慢的，但是它是一个坚硬的一个的生命，是一个能够放在圣殿里面成为一个 decoration 的一个的树放在里面的。表达什么？表达这个人他的家是那么美好，他的孩子会带来是那么好的后裔的一个的表达。今天我们说很多人他的事业很成功，赚了很多的钱，享受人生很多的东西，但是可能他的家的关系，家庭的幸福，他家中的妻子跟他的关系，他跟他孩子的关系，不一定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的关系在里面。可能有一些 the first generation 还是挺好的，但是第二个世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就已经失去了哪一种跟神的哪一种的关系，走不下去了。这个是形容一个真正蒙福的一个的人，因为遵行神的道的人，他不单是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在事业上成功，家庭美满，连他的孩子都绵绵不断的在享受神这个的给他的所赐福的这一切，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生。如果我们追求的只是眼前这些的享受，我们的孩子，我们 you know 失落了。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那 you know 那些的富有的第二代哈，都失落了啊。第二代不失落，第三代也失落了啊，没有一个影响长远的一个的人生。神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不单是单单今生他拥有这个美好的一种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家庭，无论是他所做的事业各方面，他的子孙都因为他的虔诚，他的敬畏而产生不一样的结果。讲到这里，我想起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历史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叫做戴德生，他生 Taylor。戴德生，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他的先祖从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家庭，后来因着听见福音的缘故信了主。从他那个时候开始跟神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一个敬畏神遵行神道的一个的人，他下来的两代都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到了第四代，戴德生 Hudson Taylor 这一代，Hudson Taylor 在他的父亲这个书房的里面，有一次读到一本宣教士的一个的一些的 you know 一些的书，一些的见证，他心中被神感动，他就愿意把他的生命献给神，让神来使用他，敬畏神，遵行他的道。他自己很年轻就把自己献给神，去到我们中国做一个宣教士。当时很多外国的宣教士都去到中国，但是那些宣教士选择在比较丰富资源很好的海港口的一些的地方做宣教，他们在那里享受一个特权，那么外国人啊，就传教哈，也享受一些的特权。但是戴德生看见，在中国的内陆 inland 哈，那么说 inland mission 的内陆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去，因为太贫穷了，没有人愿意去，所以他愿意放弃在凯旺凯岸口的那些舒适的生活，去到内陆，穿着中国人的衣服，拖着一条长长的鞭子，然后去到内陆的里面来传福音，把神的道告诉我们中国的同胞。从他那个时候开始，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然后接下来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都成为一个宣教士，在做这些，特别在中国做这些宣教的工作。到了第八代，他的孙子戴季中牧师，人人还是做一个宣教师。到了第九代，第八代他这个孙子娶了一个中国的女子哈，所以他现在有中国人的血统了哈。所以第九代他也盼望希望这个小孩长大之后能够继续成为一个宣教士，在中国里面来做这个工作。当我们想到戴德生的时候，我才想到一个的事情，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所蒙福的不是单单一个 generation， 一个愿意敬畏神、遵循神的道的人，以神的道作为生活生命的一个的方向的人，他的子子孙孙都在当中蒙福。这个就是这篇诗篇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的图画，工作、家庭、孩子、将来子孙都承受这一个的蒙福。真正的幸福的人生不应该停留在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时候，就好像我去吃一顿丰富的晚餐，享受哪一个丰富的时候，哪一刻的满足是很幸福，但是很短暂。真正在神里面那个幸福的人生是一个远古流长、影响下一代的一种的人生。这个就是诗篇128篇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图画。弟兄姐妹，敬畏神是我们一个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把神当神？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给他应当的尊敬？这是我们必须要常常反想、反思多想的一个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跟刚才所提到那个的学生对他的校长没两样，我们藐视神，我们不把他的话当话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能够享受因为顺从遵行他的话所带来的奶粉的蒙福，除非我们把神当神，敬畏神，遵行他的道，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生，不是单单影响了你的家，更影响你的后代，绵绵不断的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的人，就好像戴德生一样。愿意我们都来不断的来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断产生对神的敬畏，遵行他的道。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看见主你在圣经里面处处的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已经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但是我们可以重新 再一次回到你的里面，重新得着你为人所预备的一切幸福的人生。问题是，主啊，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敬畏你的人生。只有敬畏你，遵行你的道，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扭转，我们所做的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工作才会带着使命，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在家里面照顾孩子，还是说我们在外的工作，我们都能够因着你的缘故产生不一样的结果。盼望着好像这篇的诗篇里面所说的，我们的孩子就好像那些橄榄树一样，哦，绵绵流长的在这个人世间里面可以被主你所使用。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你的话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的方向，用你的话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用你的话作为我们人生所面对每一样事情所做的决定的一个的指标。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愿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